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日，我们就要大力的来宣讲神的话语。
所以在今天的主日，我们要大力宣讲主的话语。
今天我给大家要宣讲的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
我们今天要宣讲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
今天很抱歉，因为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所以我现在这个联系连不上，所以你们只能听我讲了哈。我来看 PowerPoint， 你们看不见了。
今天因为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幻灯片不可以登出来，是啊。
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
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作为划分的。
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划分的。
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写下的圣经，我们叫它旧约圣经。
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写下的圣经叫做旧约圣经。
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所写的叫新约圣经。
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所写的圣经是新约圣经。
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书。
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书。
新约圣经27卷书。
新约圣经有27卷书。
是新约旧约加在一起一共66卷书。
新约旧约加埋一起有66卷书。
我给大家说一个窍门。
我同大家讲一个窍门。
你记住了旧约39卷。
你记住咗旧约有39卷。
39、27。
39、27。
是新约圣经27卷。
新约就有27卷。
所以这一共是66卷书。
加埋就66卷。
我几年前去国内侍奉。
我几年前去到中国大陆侍奉。
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书店。
行在大路上面见到一个书店，
名叫3927书店，
名叫3927书店。
我说肯定是基督教的书店，
肯定是基督教的书店。
这一看果然是，
入去发现真系。
他们也非常的高兴，我猜出了这个名字，我三九二七圣经啊。
他们很高兴我可以估出他们的米，3927是圣经。
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又分好几大部分。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分了几大部分。
前5卷书。
前五卷书。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最后一直到生命记。
一直到生命记。
一般认为这是摩西所写。
一般认为这个是摩西所写。
是 传达上帝颁布的律法。
是传达上帝传给我们的密码。
所以我们叫它摩西五经或者是律法书。
我们所以叫做这个摩西五经或者叫做律法书。
然后有一部分是历史书。
有一部分是历史书。
有一部分是智慧书。
有一部分是智慧书。
还有一部分是先知书。
有一部分是先知书。
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书当中。
我们知道在历史书当中。
又分被掳以前的历史书。
又分为被掳以前的历史书。
和被掳以后的历史书。
有被掳以后的历史书。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立了第一个王扫罗以后。
我们知道以色列过了第一个王扫罗之后。
然后撒母耳又高大卫做王。
跟着撒母耳就高大卫为王。
大卫过世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着做王。
跟着大卫过世之后所罗门继续做王。
那就是所谓的联合王国的时期。
那流呢就是联合王国的时期。
以色列王国非常的兴盛。
那个王国非常兴盛。
可是最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位就出问题了。
之后波罗安接位呢就出问题了。
国家就分裂了。
国家就开始分裂了。
12个支派里面分成两部分。
12个支派分成两部分。
10个支派变成北国。
10个支派变成北国。
以色列。
以色列。
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
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
南国呢是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为南国。
南国呢就有两个，有便雅悯同埋犹大两个支派做南国。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但是这两个国家都行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他们都行了一些上帝不喜爱的事情。
尤其北国。
尤其是北国。
一个好王都没有出。
一个好王都没有出。
行的完全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行的完全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南国还出了几个好王。
南国都有几个好的皇帝。
所以因着他们多行不义。
因着他们多行不义。
最后这个以神的选民所立的国家先后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
这个以神的选民所立的国家 先后都被亚述和巴比伦即系掳掠。
所以在主前722年，北国首先被亚述所灭。
就系主前722年，北国首先被亚述所灭。
所以南国呢出了几个好王，所以神的审判稍微往后延迟了100多年。
南国出咗几个好王，所以神嘅审判稍微延后咗100几年。
但是在主前586年，最后以南国也被这个巴比伦所灭。
在主前586年，南国都被巴比伦所灭。
很多的犹太人就被掳到当时的亚述或者巴比伦。
好多嘅犹太人就被掳掠到呢个当时嘅亚述或者巴比伦国度。
最后到了主前539年。
到最后做咗主前539年。
波斯王的第一个君王古列。
波斯王嘅第一个君王古列。
他允许一部分犹太人回到圣地。
佢允许一部分嘅犹太人回到圣地。
重建圣城。
重建圣城。
所以有一部分几万人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一带的地方。
有几万人呢就翻到耶路撒冷呢带嘅地方。
但是多数被掳的犹太人。
但多数被掳的犹太人
还停留在波斯的地区，
仲停留在波斯地区。
所以我们讲历史书，那像列王记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些都是属于被掳以前的历史。
我哋所讲嘅旧约嘅撒母耳记、历代记同埋列王记嗰啲，都系属于被掳之前嘅。
那我们读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些都是被掳以后写下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书。
系啦，我哋所读嘅以斯拉、以斯帖同埋。
以斯拉、以斯尼希米、
尼希米米书都是属于被掳之后的书卷。
是今天我给大家宣讲的。
现在我跟大家宣讲的
就是被掳以后的历史书当中的以斯帖记，
是被掳之后的历史书当中的以斯帖书。
实际这里边一共十章，
入面有总共十章，
就写了当时反犹太人的人怎么样要想灭绝神的选民，
当时那些反犹太人的人怎样想灭绝这些犹太人，
和犹太人怎么样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反屠杀的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斗争。
还写了犹太人怎样是藉着神的帮助去反这个屠杀的惊心动魄的这个情节。
但是以斯帖记 这卷书非常的独特，
以斯帖这卷书非常的非常独特。
在这个 十章里边，
在这十章里边
没有一次提到耶和华或者上帝的名字，
没一次提到耶和华或者上帝的名，
没有一次提到他们向神祷告，
没一次提到他们向神祷告，
没有提到神的子民向耶和华献祭，
没提到神的子民向耶和华献祭。
但是在整卷书里我们看得见犹太人对耶和华上帝的依靠，
我们在整卷书里面就看到，但是又看到犹太人对神的依靠
和上帝的大能的守护，
还有看到上帝大能的手。
所以有人把这个以斯帖记的主题归纳为八个字，
有人将以斯帖书的主题归为八个字：
神的大爱，
神的大爱，
神默默的爱，神的大能，
神默默的爱，
就是神的这个作为是完全隐藏在后边，但是知道神默默的在爱着他自己的选民。
神的作为、神的大能是在这个背景里面的，但是他们就看到神是默默地爱着这些犹太人。
那我现在就简单的把这个以斯帖这个故事这个大概的概况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我现在大概将以斯帖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以斯帖记记录的就是当时亚哈随鲁做波斯王的时间的一段故事。
以斯帖书记的呢就是亚哈随鲁做波斯王的这个故事的。
当时波斯国非常的强大，通过管辖了127个省。
当时波斯国非常强大，他呢拐掠了127个省。
地域非常的广大。
他的 的地域非常的广大。
后来呢，他这个亚哈斯就决定去和希拉打仗。
后来这个王就决定和希拉打仗。
打仗一天，他就宴请群臣的。
打到呢，即是大家都好多怨气。
不仅当官的去吃饭，连周围普通老百姓也都去吃。
即系唔单止当官嘅就去食，老百姓又去一齐食。
吃到第七天。
食到第七日。
王的酒可能喝了多一点。
王嘅酒可能饮多咗。
就很兴奋。
非常兴奋。
然后他就命令他的手下，把他的王后叫出来给大家看看。
佢就命令手下叫王后嗌出嚟俾大家睇下。
因为圣经说，因为他的王后瓦士提长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佢个王后瓦实提长得非常漂亮。
可是去叫王后的人出来说，王后不出来。
他嗌王后的时候，王后不肯出来。
因为王后觉得我是全国的第一夫人。
王后觉得我是全国第一夫人。
怎么出来就是让大伙看看我长得多漂亮？
点可以就咁出来俾人睇下我长得几靓咧？
觉得这很失体统。
咁样好失大体。
所以王后抗命不认。
所以王后就不肯出来。
那这个君王就很尴尬了。
咁呢个皇帝咧就好尴尬。
王说了，自己太太不听。
王叫佢出嚟，自己太太唔肯出嚟。
周围的这些大臣们就是更是议论纷纷。
今日周围嗰啲大臣就更系议论纷纷。
说王啊，这样不行的。
王后咁样唔得。
你立了开了这个先例，当时以后没法办事了。
你咁样开咗个先例，以后点样办事呢？
是王一听也很恼怒，自己面子也下不去。
王听咗之后又好嬲，嗰个面又落唔到。
一气之下。
一气之下
就把瓦士提的王后给废了，
就将瓦实提的王后王位废咗。
你不是不听我的吧？我也不让你做王后了。
你唔听我，我就唔俾你做王后了。
最后呢，这个亚哈斯就带兵就去和希拉打仗。
最后这个皇帝就带兵去同希拉打仗。
他本来以为，因为波斯当时很强大，他以为那肯定志在必得。
他本身认为他们波斯很强大，这个仗是志在必得。
没想到呢，被希拉打败了。
没想到被希拉打败了。
最后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这个波斯国。
最后呢就垂头丧气回到去波斯国。
成天闷闷不乐。
成日都闷闷不乐。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打仗以前把瓦士提休了。
打仗之前将个皇后
没有王后了。
没有王后。
哎，回来又打败了。
回来又打败仗。
哎呀，这个大臣看见这也不行了，成天一个一国之君成天这样意志不振也不行。
咁大臣一睇呢个一国之君一蹶不振，真系好唔得。
大臣又建议了。
于是大臣就
干脆不如就为王再选一王后吧。
阿王啊，你不如再选一个王后啦。
结果就在波斯121个省选美。
喺波斯120几个省入边去选美。
非常奇妙的。
非常奇妙。
神就让一个波斯的女子叫以斯帖就被选上了。
神就要一个波斯的女子以斯帖被选上。
这个详细过程你们自己看圣经哈。
详细过程你就自己看。
那以斯帖就当了王后了。
以斯帖就做了王后。
那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了。
这个就是故事的开始。
那么紧接着下边，以斯帖当了王后以后就出现冲突了。
跟着下边以斯帖做了王后之后就出现冲突了。
但圣经记载以斯帖有个养父叫莫迪改。
圣经记载以斯帖有个养父叫做莫底改。
实际圣经说呢，实际莫迪改不是他的父辈，实际他一个表兄。
其实呢，莫底改不是他的父辈，只是他的表兄。
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所以呢，以斯帖是被莫迪改带大养大的。
以斯帖的父母一早就过了身，所以呢他是被末底改大大养大的。
所以当以斯帖去当了王后以后，
当以斯帖去做了王后之后，
圣经记载啊，
圣经就记载
末底改呢就老坐在朝门口。
末底改就总是坐在个朝门。
圣经没有说他坐在朝门口干什么。
圣经没说他为什么要坐在朝门。
估计啊，是以斯帖当了王后以后，那就末底改谋一份职业，就当一个传达呀、门卫啊等等之类，要不他怎么老坐在朝门口呢？
可能相信如果以斯帖做了皇后之后，末底改可能就拿了个门卫之类的职位，所以就成日坐在朝门那里。
那么这事就记录了，当时亚哈斯王有一个很宠幸的大臣叫哈曼。
当时 时这个王呢有一个很宠信的神，就叫做哈曼。
这个哈曼的位置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哈曼的这个位置到了什么地步呢？
平常走在路上或者谁遇见哈曼，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见到哈曼都得下拜。
哈曼真是不可一世，他呢无论神里面即朝里面哪个人见到他都要跪 下拜他。
你可以说哈曼，如果按照中国人说法，皇帝是万岁的话，他就是九千岁了。
如果按中国人这么说，皇帝是万岁，他就是九千岁，
就是在一王之下，在万人之上这么一个人。
他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但是这就出问题了，哈曼上下朝的时候都要从朝门口经过。
那就出问题了，他上下朝的时候都会从朝门经过。
末帝改呢又老坐在朝门口，
末帝改就总是坐在门口，
所以进朝退朝都得和末帝改相遇，
进朝退朝都会和末帝改相遇。
那末帝改你是谁啊？
末帝改是谁呢？
你最多是一个门卫吧，对吧？
最多都是个门卫。
嘿，他见到哈曼应该说就去拜他嘛，跟 别的官都拜你，算什么呀？
他见到哈曼就应该跪低拜他，其他官都拜他，他应该拜。
但是奇怪的是哈曼就不拜他。
奇怪的就是这个末帝改就是不拜他。
大伙都劝他呀，
大家都劝他，
都拜你也拜吧，
大家拜你又拜啦。
最后哈曼就说我就是不拜，
最后这个末帝改就说我就是不拜他，
最后把他逼急了，
最后呢就将他逼急了。
他说我是犹太人，
他说我是犹太人。
那为什么犹太人就不拜哈曼呢？
为什么犹太人就不可以拜哈曼呢？
圣经说呀，这个哈曼是雅加族人。
圣经说哈曼呢就是雅加国人。
这个雅加族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说法，
这个雅加族人呢按犹太人的传统讲法，
就是当年扫罗做王的时候，
就是当年扫罗做王的时候，
不是上帝通过在撒母耳记上哈，通过先知撒母耳去命令扫罗和亚加和撒玛利亚人征战，
就是当时通过撒母耳命令这个扫罗同这个
和那个扫罗和亚加马亚玛利人征战，
亚玛利亚人征战。
那为什么要和亚玛利人打仗呢？
为什么要同亚玛利亚人征战？
因为我们回到创世纪的十七章，
回到创世纪十七章，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去到迦南地的时候，
第一个起来攻打以色列人就是这个亚玛利人。
这个第一个去起来攻打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亚玛利亚人。
上帝说了要把整个亚玛利人的名号从人类历史上涂抹掉，
所以上帝呢就说要将这个亚玛利亚人所有的名号都要从人类历史中除去。
最后呢扫罗确实和亚玛利人去打仗了，
最后呢这个扫罗确实同他们
也打胜了，
而且打赢了，
把亚玛利的王叫雅甲也掳获了，
将他们的王雅甲就掳获了。
但是他们因为爱惜雅甲他们没有杀他，本来要把他杀了，
因为他们爱惜他所以就没杀到这个雅甲王。
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这个雅甲族的哈曼，这个雅甲族就是当年亚玛利的那个王亚甲的后代。
他们根据犹太人的认为呢，这个哈曼他就是这个亚甲王和这个亚玛利亚人的后代。
大家还记得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人吗？
大家记不记得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人？
便雅悯支派，对不对？
是便雅悯支派。
那末帝改是哪个支派？
末帝改是哪个支派？
圣经说也是末也是便雅悯支派，
也都是这个便雅悯支派。
所以当初扫罗和亚甲人和撒玛利人打仗五百年以后，扫罗的后裔和亚甲王的后裔今天在东宫相遇。
当年他们扫罗王和他们这些亚玛利亚人打仗，跟住很多年后这个末帝改和哈曼他们又代表了两族人在这个王宫面前又争战了。
所以他们一相遇就是形同水火，
他们一相遇呢就形同水火。
所以末帝改和哈曼的冲突，它绝对不是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冲突。
末帝改和哈曼的冲突绝对不是只是个人的冲突，
而是神的子民和对抗神的子民的这个民族之间的冲突，
是神的子民和对抗神的子民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所以 最后他就决定不拜他。
最后他决定不会拜他。
哈曼后来知道摩底改是犹太人。
后来哈曼知道摩底改是犹太人。
因为他和王的关系很好啊。
因为他跟王的关系很好。
又给王捐了很多钱。
又为王捐了很多钱。
最后王就同意了他的计划。
最后王就同意了他的计划。
在当年的12月13号。
在当年的12月13号。
让波斯通过人起来屠杀犹太人，把犹太人斩尽杀绝。
要波斯所有的人出来去杀晒所有的犹太人。
王应允呢？
王应允
就盖了王的那个戴的那个戒指和那个印啊，盖上以后就通报各省。
咁咧就冚咗王嘅嗰个王印，就通报各省。
在当年的12月13号，各省的人就起来杀犹太人。
喺当年嘅12月13号，各省嘅人就起来去杀犹太人。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就非常的危机，
当时犹太人就非常的危急，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
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势，
被掳在别人的国家里，
被掳在他国，
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政权，
没有自己的政权，
没有军队，
没有军队，
那就等于束手就擒，眼睁睁的就看到别人来杀他们，
跟着就束手就擒，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来杀他们。
这个时候以斯帖就记载犹太人人人尽失哭号，
以斯帖记就记载犹太人人人禁食哭号。
那禁食干什么呀？
禁食做乜嘢咧？
虽然没有明说，肯定是禁食了，更切切的来寻求上帝的帮助。
禁食为乜嘢咧？虽然冇明讲，但系好肯定系去求神嘅帮助。
摩底改也是痛痛的哀号。
摩底改亦是痛痛嘅哀号。
最后他就通过人向以斯帖就报信了。
佢于是佢就通过人向以斯帖去报信。
这个是记录在这个以斯帖记的第四章。
这记录在以斯帖记第四章。
当时摩底改通过人向以斯帖报信。
当时摩底改就通过人向以斯帖报信。
所以在4章7节说，摩底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要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朝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第7节，摩底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又要人把这个给以斯帖看。
又要将抄写全篇书，
请他能够进去见王。
要将这个写给以斯帖看，叫他可以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的祈求。
为本族的人为向就是在王面前恳切的。
因为这个时候以斯帖是王后啊，对吧？
这个、时候以斯帖
那王后就可以施加影响，向王施加影响，来改变屠杀犹太人的计划。
王后就可以向王施加影响，去改变王屠杀犹太人的这个决定。
但是以斯帖听完以后呢，就让人去回报摩底改。
以斯帖听咗之后咧，就向嗌人回报呢个摩底改。
他怎么说的呢？
佢点讲咧？
他说啊，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喺11节，王嘅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
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不得存活，
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召见进去见王，已经有30日了。
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有30日了。
所以以斯帖知道摩底改的意思，但是他是回复，他说王是有个定例的，任何人如果不是王主动召见他，他擅自进到王的内院里，那都要被杀死。
以斯帖知道摩底改的意思，但是他知道王有一个定律，如果王没召他擅自入去见王的，就要被杀。
那人们会想，那别人会杀死你，是王后，你进去见王，那还会杀你吗？
人哋就会谂，人哋可能会被杀，但你系皇后，你入去应该唔会杀你嘅。
那以色列就告诉摩西凯，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天了。
于是以斯帖又话俾佢知，我冇被蒙召已经三十日了。
如果我们前后看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斯帖成为王后已经五年了。
我哋前后经文所睇，以斯帖已经成为皇后五年了。
也就是说，亚哈随着王不是那么再那么宠幸他了，因为要宠幸他，能够三十天不见他吗？
而咁样嚟睇嘅话，这个王都唔系特别宠爱佢啦，因为如果宠爱佢嘅话，唔会三十日都唔见佢。
所以他就告诉摩西凯，我虽然是王后，实际我也挺有难处的。
他就想话俾摩底改知，我虽然是皇后，但我都有难处。
我如果擅自进去，可能王爷把我杀了。
如果我擅自入去，王会把我杀咗。
最后摩西凯看了以后，又给以斯帖又捎话了。
之后呢，摩底改又托人又传话俾以斯帖。
摩西凯就托人对以斯帖说，在十三节。
十三节，摩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
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决梦拯救。
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
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所以摩底改就非常有信心地回答了以斯帖。
摩底改就非常有信心咁样回答。
如果你今天不说话，
如果你今日唔讲话，
你不去王去求情，
你唔去向神向王去求，
实际你也脱不了这个灾祸。
实际你也脱不了这个灾祸。
你就是不说话，犹太人还是能从别的方面被解救的，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
因为就算你唔讲话，犹太人都会受到其他嘅解脱，因为佢哋系神嘅选民。
如果犹太人被波斯人斩尽杀绝的话，那整个民族就完了，那神的计划也落空了。
如果犹太人被波斯人杀尽嘅话，咁神嘅计划都去完咗。
而且摩底改对以斯帖说：，你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把你立成王后？绝不是偶然的。你得了王后的分文，就是为了现在要利用你的这样一个位置来拯救犹太人。
摩底改就话：，你知你点解当初会成为王后？这个唔系偶然嘅，你成为王后系为今日呢一个机会去拯救犹太人。
以斯帖听完以后就很感动。
以斯帖听完之后非常感动，
他也下了决心了，
他都落了决心，
所以他就回话了，
他就回话了，
他让摩底改让整个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禁食三天不吃不喝。
他就跟摩底改说要整个苏珊城所有的人禁食三天去祷告。
那很明显呢，呼求上帝，
去呼求上帝。
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
他说我和我的宫女都要这样，
三天禁食不吃不喝，
三日禁食，
寻求神的心意，
就是寻求神的心意。
三天以后，
三日之后，
我就违例去见王，
我就违例去见王。
他说如果我死就死了吧，
如果我死就死了，
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弟兄姊妹朋友们，
弟兄姊妹，
当神的子民有这样一个心，
当神的子民有这样的心，
愿意为神的国度摆上的时候，
愿意为神的国度去摆上，
神就要开始做工了，
神就要开始。
所以我们从第五章一直开始到第十章，上帝的手就开始一次一次做工，你就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偶然就出现了。
在第五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的手一次一次的作工，看到很多的所谓偶然就出现了。
我们发现在这几章的记载当中有九个偶然环环相扣，
在这几章当中我们看到有九个的偶然，
摩底改才能够得荣耀，
摩底改才可以得到荣耀。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偶然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个偶然是什么。
三天禁食祷告以后，以斯帖就违例去见王，
三天禁食祷告之后，以斯帖就违例，
王并没有召见他，
王没有去召见他。
那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有两种可能，
一个王一生气就把他杀了，
王一生气就会杀了他。
哎，但是那次王没有生气，
但是那次很偶然，神王王没有
王见王后来了以后就伸出金杖，
王见这个王后来了就伸出金杖，
以斯帖赶紧就用手去摸金杖，你知道一摸完金杖就不会死了。
咁啊，以斯帖马上咧就去摸住个金像，摸
不仅如此啊，王还说：“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愿意给你。”
不仅如此，这个王仲讲话：“以斯帖啊，你嚟睇我啊，即系你想要乜嘢，我都俾你，甚至国嘅一半我都可以俾你。”
哈，在这个时候，你看，要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你是得赶紧说呀，王啊，大事不好了，那哈曼要杀我们了，赶紧把他抓起来。
这个时候一般人的想法呢，以斯帖就会即刻冲过去跟他讲话，哎呀，大事不好了，哈曼要杀我们啊，你快点捉他啦。
哎，以斯帖没这样说。
不过以斯帖没这样讲。
以斯帖说，如果我蒙王的恩典，能不能明天就请哈曼来吃饭呢？我专门请的。
他就说，如果我蒙王你的恩典的话，明天可不可以请哈曼来吃饭？
那你说这很奇怪吧，啊，不杀他还请他吃饭。
你说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杀他还要请他来吃饭？
我想这一定是从上帝来的智慧，
这个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
果然第二天哈曼就来赴宴了。
果然第二天哈曼就要来赴宴了。
有谁呢？王后就请哈曼一个人吃饭，王后陪了一个大臣吃饭，你看多厉害。
有哪个呢？只是得王和王后陪着哈曼一个大臣吃饭，你说多给面
子？在吃饭的时候，王又问了，王后以斯帖啊，你还有什么求的要的，你来告诉我。
在吃饭的时候，王又问王后以斯帖，就说你还有什么求的，告诉我知道。
以斯帖还是不说。
以斯帖还是不说。
如果王你喜欢，明天再请哈曼来赴宴，吃了一次还不够，还要再请。
如果他就说，如果王你喜欢的话，明天再请哈曼来再吃饭。
王说同意，好吧，明天再吃。
王就说好啊，明天再吃。
你看第一个偶然就是以斯帖进到朝内院里面，王没有杀他。
第一个偶然就是以斯帖入了内院，王都没杀他。
第二个偶然是什么？
第二个偶然是什么？
就是那天第一次请哈曼吃完饭以后，圣经记载那天晚上王睡不着，失眠了。
那天请完哈曼来吃饭呢，王居然那晚睡不着，失眠。
如果他那天吃完饭喝完酒一倒头呼呼大睡，什么事就没有了，结果睡不着觉。
如果他那天吃完饭喝完酒倒头就睡就没事了，但是他居然睡不着。
这是第二个偶然。
这个是第二个偶然。
那你睡不着觉，你可以做各样的事情啊，或者是他偏偏想看书，那你越看书不是越睡不着吗？他要看书。
他睡不着可以做其他事的嘛，但他偏偏就会看书，越看越睡不着了。
他要是不想看书也没事。
如果他不想看书又
那看书看有这么多书，你看什么书啊？
有这么多书，他不看，他看什么书呢？
他偏偏想看历史书。
他偏偏就要看历史书。
这是第四个偶然。
你说第四个偶然。
那历史书也这么多，你看哪一段啊？
历史书这么多，有哪段看呢？
刚好看见莫迪改当年怎么救他的性命这一段，你看奇怪不奇怪？
好咧，佢就睇中嗰一段咧，末底改当年点样救王性命嘅。
我知道从第二章记录得很清楚，王有两个太监想害雅哈薛西王的命。
我哋记载咧喺第二段嗰度咧就讲到，即系王有两个太监系想害王嘅。
这件事情呢被末底改知道了。
呢件事情咧就俾末底改知道咗。
末底改就告诉了以斯帖。
末底改咧就话咗俾以斯帖。
以斯帖也报告了王。
以斯帖咧就话咗俾王。
王最后去查证，果然属实。
王咧就去查证，果然。
最后就以末底改的名义，末底改怎么救王写在历史书上了。
最后咧就喺历史书上写就完咗呢一段末底改点样救王嘅历史。
你看奇怪吧，一连串的偶然哈，失眠想看书，想看历史书，看历史书刚好看到王被末底改拯救这一段。
你看这个偶然就是他失眠想看书啊，看了历史书又刚好看到末底改救了王一命的这一段历史。
第六个偶然是什么？
第六个偶然，
末底改立了这么大的功，
末底改立了这么大的功，
王当年没有奖赏他任何东西，
当年他没有奖赏末底改，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如果当时奖赏的什么事也没有了，下边也没下文了。
如果当时他奖赏了末底改的话，现在也没有其他事可以追究了。
第七个偶然就是王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偏偏还问，哎，当时末底改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立了这么大的功，我当时奖赏他了没有啊？
他看到这段之后，他又想起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当时他都没有奖赏这个末底改。
那如果当时说奖赏了，那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奖赏了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奖赏，王想不起来不问，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没奖赏，但是王都没想起，又不会有事的。
刚好王又问，大家说没有奖赏。
咁啊，啱啱呢个王去问嘅话，大家就话你冇奖佢噃。
那王就在琢磨啦。
王咧就喺度继续谂啦。
正在这个时候，王听见外边有脚步声。
喺呢个时候咧，王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
就是谁在外边啊？
边个喺外边？
哎，哈曼来了。
哈曼
就那么巧，你
哈曼来到王宫啦。
你们读以斯帖就知道哈曼来干什么。
你哋读以斯帖就知哈曼嚟做。
他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木架子。
佢准备咗一个好大嘅木架。
他来求王把末底改钉在那个木架子上，他是来这个事儿。
佢嚟求王咧，将末底改钉喺个木架上边。
那因为哈曼是王很宠信的人啦、啊，所以王说：赶紧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因为哈曼系佢好宠信嘅人，所以佢就话：你快啲入嚟啦。
王就对哈曼说：王所尊荣的人应该怎么对他呀？
这个王就同哈曼讲话，王所尊荣的人应该怎么对他呢？
哈曼想，王所尊荣的人是谁呀、啊？
哈曼就想，王所尊荣的人是谁？
那肯定是我呀、啊，
肯定是我自己啦。
就今天晚上刚好王后王都请我吃饭的嘛。
今晚这个王和王后又请我吃饭哦。
虽然是王想的，满脑子想的是末底改。
虽然这个王脑入边谂嘅其实系
哈曼，满脑子想的是他自己。
哈曼咧就以为谂紧佢自己。
王就向他征求意见了。
王就向佢征求意见
啦。那王所尊荣的人应该怎么待他呢？
王所尊荣的人应该怎样待佢呢？
哇，哈曼一想，那肯定是我。所以他就把最好的，他认为最好的事就说出来了。
所以他就将最好的奖赏讲咗出来了。
他说：“王怎么办呢？应该这样办。”
王应该怎做呢？应该咁样做。
把你经常穿的那个朝服拿出来。
将你经常穿的那个朝服拿出来。
然后把一个带冠子的马也牵出来。
将这个带冠的那个马也拿出来。
让一个很尊贵的大臣牵着马，拿着朝服给这个王所尊荣的人穿上，让他骑着马在苏山城走一圈。
咁咧就要呢、这个大臣拖住呢个马，攞住朝服出嚟，将俾呢个人着，同埋嗌佢骑住呢个马喺苏山城走一个圈。
王说很好啊。
王话好好、啊、喎。
那就请你把我常穿的朝服拿出来，牵上一马，让莫迪改穿上，让莫迪改骑上，在苏山城走一圈。
于是佢就同哈曼讲：咁就请你将呢个马牵出嚟，攞住朝服，嗌末底改着咗嗰个朝服，骑喺只马度，咁啊喺苏山城行一个圈。
这时哈曼后悔都来不及了。
呢个时候哈曼后悔都嚟。
你想把王常穿的朝服穿上，不就得当皇帝了吗？
将王嘅朝服着上，咪做皇帝？
所以没办法。
所以冇办法。
让莫迪改穿上王的朝服，带上骑上带冠的一马，苏山城走一大一圈。
于是冇办法，末底改就可以着。咗王嘅朝服，骑住带咗官嘅马喺苏山城行咗。
大家想想，这九个偶然当中，任何一个偶然不是那样偶然，这个不会是这个结局的。
我哋谂下呢九个偶然，如果少咗其中一个，都唔会有呢个结局。
但是，这个偶九个偶然出现以后，末底改虽然得了荣耀，但是整个的局势还是没有扭转过来。
呢九个偶然出现咗，末底改得到荣耀，但系呢个整个嘅局都仲未扭转过来。
因为你走一圈还得下马呢嘛。
因为走完一圈仲要落翻马噶嘛。
是圣经记走了一圈以后，末底改下了马，还是坐在朝门口，该做什么做什么。
圣经记载末底改落咗马之后，仲系坐翻喺朝门口继续做佢。
哈曼就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去了。
哈曼咧就闷闷不乐翻屋企。
他不高兴嘛，可是他还是全权一时的大臣，还是有大权在握。
他虽然就不高兴，但他都仲是大权在手的大臣。
后来又再连着出两个偶然，
最后再加了两个偶然，
这个局势才彻底被扭转，
这个局势才彻底的扭转过。
第十个偶然是什么呢？
第十个偶然
不是第二天又接着请哈曼吃饭吗？
第二天不是又请他回来吃饭吗？
所以在这个第二次的演习上，王就问以斯帖了，有什么事可以让王替他办的？
第二次的筵席上面，王又问以斯帖有什么事他可以帮他办。
这时候以斯帖就当着王当着哈曼的面揭露哈曼要屠杀犹太人的阴谋。
这个时候以斯帖就当着王和哈曼的面去揭穿这个哈曼要屠杀犹太人，
而且连王后都要杀，
而且连王后都要杀。
哇，这个时候王当然就很生气了。
这个时候王当然非常的，
你哈曼也太狂了，
这个哈曼也太狂妄了，
你都能杀到王后的头上吗？
连我的王后都要杀。
是本来吃饭吃得好好的，王一起身就走到御花园里去了。
本身吃得好好的，王一起身就去到御花园。
这时又出现一个偶然，
这个又出现一个，
因为哈曼很惊慌，
这个时候哈曼很惊慌，
他是王的宠臣，他应该向王去求情嘛。
这个时候他是王的宠臣，他应该可以向神去
求情。虽然是定了一幕还没开始杀犹太人呢，要到十二月十三号才杀呢，他如果向王认个错再捐一点钱，那王肯定就饶恕他。
虽然他是有这个阴谋，但他未开始杀，所以呢他向神求个情，再向王求个情，再捐啲钱可能就解决到认个错就解决。
但是他圣经记载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向以斯帖去求情。
他呢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居然向以斯帖去求情。
你说以斯帖会饶恕他吗？
你说以斯帖会饶恕他吗？
以斯帖饶恕他，整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就没有了。
以斯帖如果去饶恕他，那整个民族就没了。
哎，所以他向以斯帖求情，
他呢就向以斯帖去求情。
王一会儿消消气以后，就从御花园又回到筵席上。
王呢一阵呢又回来去这个筵席上面，
一看不好，
一看就不好了。
哈曼怎么伏在王后坐的那个椅子上？
哦，为什么哈曼会伏在这个王后坐的凳上面的？
王说他居然这么大胆，竟敢在宫里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他这么大胆，居然在够胆在宫里面去凌辱我的王后。
实际我估计啊，哈曼那时候没这心思，
估计呢这个哈曼那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那以斯帖长得是很漂亮，一定很漂亮，对吧？
以斯帖长得很漂亮，一定很漂亮。
那个时候自个儿命都保不住，还能想什么别的？
那时候连命仔都保不住，怎么会想
到？你知道当时中东人那王后坐在的位置、啊、都是半躺半坐，那个躺椅似的，就这么半躺着。
中东那时候的王后呢就瞓喺个，即坐在那些半躺的凳上。
哈曼很可能就是伏在以斯帖的脚前去求他了，这王一看就伏在以斯帖的身上了。
就可能是扶在以斯帖的脚那里去求他的，但王一过来看角度问题呢，就认为他趴了在以斯帖的身上。
所以王一气之下，
王呢很怒，
这哈曼也太大胆，
这个哈曼太大胆。
最后这句话一说，人就过来一下把哈曼的脸就蒙了。
那这句话一讲呢，那些卫兵就来捉住哈曼蒙住他面了。
蒙上以后就怎么办呢？
蒙了之后怎么
呢？把他钉在他为莫迪改准备的那木头架子上，钉死在那儿，
就将他钉在他为末底改准备的木架上面了。
这十一个偶然环环相扣，
这十一个偶然环环相扣，
哈曼的阴谋才被完全的挫败，
这个哈曼的阴谋才完全这样被解开了。
是最后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
最后到了这个十二月三日，
各地的犹太人就起来反屠杀，因为他们有准备了。
各地的犹太人呢就起来反屠杀。
后来莫迪改也做了波斯国的宰相，
最后莫迪改就做了波斯国的宰相。
所以后来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节，
最后呢就定了一个节日叫做普尔，
就是十二月十四号、十五号，
在十二月十四、十五号，
什么叫普洱？普洱就是摇签啊，抽签的意思。
这个普洱的摇签的意思。
因为当初哈曼定出十二月十三号屠杀犹太人，也是通过这个摇签这样抽出来的。
因为哈曼定十二月十三号要杀犹太人，就是通过摇签去抽边个去杀。
所以犹太人过普洱节的时候，虽然是一个节日，但是要禁食，要哭号。
虽然是这个是个节日，他们过那时候，但要禁食，要哭号，
就来纪念当年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上帝的手怎么样来拯救了以色列的民族，
去纪念当年上帝的 大能的手怎么样去拯救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发现，虽然在整个书卷里边上帝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
虽然在整个书卷里面上帝的名一次都没有出现，
但是隐藏的神默然的爱一直贯穿着全书。
这个隐藏的神和默然的爱一直是贯穿整卷的书。
这个虽然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历史。
即系呢个系犹太人历史当中嘅印象深刻嘅一段历史。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当代的基督徒，
依家对我哋每一个当代嘅基督徒，
也有很大的启示的作用。
又有好大嘅启示嘅作用。
当初上帝把以斯帖立在王后的位份上。
将以斯帖立在皇后这个位置，
就是希望他利用这个位份在关键的时候来发挥作用，来拯救犹太人，
就要他用他的位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为犹太人的作用。
今天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
现在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
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
现在中国教会的发展
绝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
是西方的宣教士从1807年开始，200年来，西方的宣教士用宣学撒下的、结下的果子。
系呢、这个中国教会依家嘅发展，系因为西方嘅宣教士喺1807年开始呢几百年嘅历史入边，为用鲜血为中国人所造成嘅呢、这个后啊。
我记得2005年我去国内侍奉，
在2005年我去国内去侍奉，
有一次我就到了一个公开的教会去听听他们的主日崇拜，
我一次就去一个教会去听他们的主日崇拜，
崇拜马上就要开始了，
崇拜就来开始了，
结果呢来领会的一个姊妹她就上去说了，她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教堂来了一批很特别的客人，
佢一個姊妹咧就企到台上面同佢哋講話，今日我哋教會嚟咗一批好特別嘅客人。
我們請他們的領隊上來講兩句話。
我哋請佢哋嘅領隊嚟講幾句話。
就一會兒就看見上去一個大概50歲左右的一個中年人，完全是西方人啦，穿一身西服，那個絡腮胡子都有點花白的。
跟住咧，見到一個西方人，40-50歲嘅，企咗上嚟，係一個完全係西人嚟嘅，又留住一啲胡鬚，仲有啲白噶啦。
可是，一開口，
但佢一開口咧，
一口純正嘅國語，
一口純正嘅國語，
哇！大家都驚呆了，
大家都嚇呆咗。
原來他是帶你一個旅遊團，
原來佢係帶一個旅行團嚟。
這個旅遊團的成員，
這個旅行團嘅成員咧，
都是當年內地會的宣教士的後代，
都係當年內地會宣教士嘅後代。
他们这次就是来到中国以后，沿着内地会当年宣教士所走过的路去重走一遍。
他们今次来中国呢，就是沿着当时内地会的那些宣教士行过的脚踪，去每一个地方去，去参观。
哦，看见了沿途的教会都纷纷的建立起来。
看到沿途很多的教会纷纷的建立。
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一边讲一边哭。
一边讲就一边。
最后会堂也哭成一片，
最后呢整个会堂都在喊。
然后2006年我去澳门参加世界华富会，
在2006年我去澳门参加世界华富会，
华富会开始以前，
在华富会开始以前呢，
就有陈敬辉牧师代表中国的教会，对200年来一直在中国传教的西方的宣教士表示感谢。
啊，那个牧师的
滕敬辉。
啊，滕敬辉。
滕敬辉。
啊，在开会的之前呢，就有滕敬辉牧师呢，就在那里讲话，即是讲述当年的宣教士的，即是很多的事迹。
完了以后呢，就请戴绍珍牧师。
完了之后呢，就请那个戴绍珍牧师。
来回应几句话。
来回应几句话。
戴牧师说，他说我们戴家来中国已经180年了。
戴牧师就讲，他们带着全家大小来到中国已经180年。
他说我是生在中国，
我是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长在中国，
也准备死在中国，
也准备死在中国。
哇，当时听了以后大家都流泪，
大家听了之后都喊晒。
你看了今天中国的教会的发展，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看得很清楚。
文化革命以后最先兴起来的是农村的家庭教会，
文化大革命之后最先兴起的就是农村的在家教会，
农村的家庭教会都是当年宣教士留下的血统，
这个农村的家庭教会都是当年的宣教士留下的，
说没有宣教士200年来前赴后继的这样去撒种去耕耘的话，今天根本就没有中国教会的成长。
如果没有宣教士在200年来不断这样去前赴后继这样去撒种去培养，今年中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兴旺的教会。
然后奇迹般的 很多人来到海外。
跟住啊，佢哋有好多人嚟到海外。
很奇妙。
好奇妙。
当时六十年代去来的很多从香港、从台湾来的求学的学生，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就开始成立中文的长经班。
当时六十七十年代在香港、澳门好多嘅留学生嚟到美国都会成立查经班。
后来查经班慢慢的稳定。
后来查经班慢慢的稳定扩大。
转型成教会。
转型就成为教会。
到八十年代转型教会刚好就接纳我们这一批一批一批开始到中国，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学生。
咁呢批嘅教会咧，唔系呢批嘅查经班慢慢就成熟成为教会，到咗八十年代咧就啱好成熟，咁样可以接受从中国大陆嚟嘅留学生。
现在在北美的几百名从中国来信主做了传道人的，都是在这种教会里边信的主。
依家喺北美好多啊，从中国大陆嚟嘅信主嘅，就系喺呢啲教会入边去栽培。
我们看得见神的手，神的计划。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神嘅手，神嘅计划。
最近十五年。
最近十五年。
中国的教会从农村进入城市。
中国教会从农村入到去城市。
而且现在进入知识分子群体。
依家正式进入知识分子嘅。
很多的大学。研究所，
好多嘅大学研究所，
很多知识分子归主，
好多嘅知识分子都信主。
我们相信这都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计划。
我哋相信呢啲唔系偶然，
无论是国内的教会，无论是海外的基督徒的群体，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要拯救这个民族。
我哋无论系国内嘅教会、海外嘅华人教会，我哋都有同一嘅目标，就系要拯救呢一个民族。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国内的教会，无论是我们海外的教会，实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我哋依家今日，我哋无论系国内嘅教会或者海外嘅华人教会，都系为咗一个目的。
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
我哋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福音嘅大国。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到美国来，当然我们可以带着自己求学啊，很多的目的来。但是，上帝的手希望我们在这边信主以后，不是单单的享受。在主里的这种平安、这种喜乐的生活，而是要赋予历史的使命，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回中国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留学生来到这里，带着求学的目的来到信了主，但是不是单单是只是享受这个信主之后的平安喜乐，而是更大的使命，是要将这个福音带回中国。
而且我们不仅希望中国成为福音的大国，而且我们也祷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
我们不单只是想祷告是为中国成为一个福音大国，更加想它成为一个差传、一个宣教的大国。
所以要让福音进中国，
要让福音入中国，
要让福音住在中国，
要让福音住在中国，
也要让福音从中国出去，
也让福音从中国再宣出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中国的人口十三亿多，大概十四亿吧，简单这么说。
我们中国人口有十三、十四亿人。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信主，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信主，
就是一亿四千万，
有一亿四千万人。
如果信徒当中的百分之十来做宣教士，
如果信主的入边有百分之十出来做宣教士，
就是一千四百万，
就是一千四百万人。
大家看看这个资源，
看看这个数目是几大。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
我们今天一定有这样的使命感，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间教会能够在神的大使命当中能够有份，
让我们要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大使命当中都要有份。
所以你看，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长河中，
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神一直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与他同工。
神一直这样去寻找一些合他心意的人同他同工。
你看，在被掳的当人，在流向外邦的人当中，
在被掳去流向外邦的人当中，
以色列人虽然流离失所，没有国，没有家。
以色列人虽然流离失所，没国没家，
没有任何的权势，
没任何的权势。
可是，在这样一个颠沛的流离当中，
在这个颠沛流离的当中，
居然有三个以色列人做了外邦人的宰相，
居然有三个的以色列人 可以做外邦人的。
大家还记得有谁吗？
大家记不记得有谁？
第一个约瑟，
第一个是约瑟，
做了埃及的宰相，
做了埃及的。
第二个但以理，
第二个但以理，
做了宰相。第三摩迪改，
第三个就是摩迪改。
凭的是什么？
宰相凭的是什么？
一定是他们对耶和华的敬畏，对耶和华的顺服，然后就被上帝所用。
他们凭的就是对神的顺服和对神的爱，所以被神使用。
同样今天，
同样今天，
神也在寻求合他心意的人。
神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
真正敬畏他顺服他的人，
真正敬畏他顺服他的人，
来和上帝同工，
同神帝同工。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说，有人说现在福音的最后一棒好像已经交到中国了。
我们有阵子讲话福音的最后一半都交了给中国了。
我是不敢这么说。
我就不敢这么讲。
我想我们还是谦虚一点，这话让别人去说吧。
我们谦虚一点，这个话等人来讲。
是不是中国基督徒就只接最后一棒？我看不清楚。
是不是中国基督徒已经接了最后一半呢？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上帝对我们，对中国的基督徒是赋予使命的。
我们上帝对中国人的基督徒是赋予使命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一定要和我们的使命要挂钩。
所以我们的灵命成长和我们的使命感一定要挂钩。
我们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灵修是很好的。
我们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是非常好的。
但是只有当我们和使命挂起钩来，才能够带动我们灵命的长进。
只要我们同这个使命感去挂钩，才可以带动我们这个整个的灵命的成长。
就是大概十年以前，有的中国教会他们在宣教方面都非常的强。
在十年前到中国教会，他们宣教已经很强了。
他们教会的整个教会的预算50%以上都用于宣教。
他们整个教会的预算50%以上都是用在宣教。
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很惊讶。
我当时看了很惊讶。
我说你们的宣教真是太强了，太感谢你们了。
我说你们的宣教真的很强，真的很感谢你们。
牧师说什么？反而是我们去帮助宣教，是宣教帮助了我们。
他说哪里是我们去帮助宣教士呢？是宣教士帮我们。
好，我说怎么讲？
那怎么讲呢？
他说你说平常你老在教会的小圈子里吧，你能够读经的参加禅经班的你组织同伴就很不错了，十一封建就觉得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你在教会这个小圈子里面，你只是读经参加团契参加崇拜十一奉献，那就好像到头了，都不错了。
只有进入宣教的工厂，
只有进入宣教的工厂，
才知道宣教的工厂需要是那样的大，
才知道宣教工厂的需要是多么大。
而且发现我们到了宣教工厂以后做不了什么，
才发觉我们去到宣教工厂做不了什么。
你们知道今天到中国大陆，
你知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
一讲，你想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下来，根本没门。
你想讲一两个钟就下来，不行。
一天你不得讲七八个小时才能下来。
你想去讲七八个小时，
你讲一天行了，讲两天，讲三天，讲得山穷水尽，没东西可讲了，
讲了几天都没话讲了。
你在下边说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马上下边人就开始把那经文就背出来了。
你在上面讲第几章第几节，下面人已经背好了。
哦，我们讲呀，常常都是一身汗了。
我们讲完之后一身大汗。
哇，你说你去了宣教工厂，一方面看见需要大，另外面发现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我们去到宣教工厂就看到需要这么大，我们去到一看真的差好远。
是回来以后大发热心，努力的装备，努力的读圣经啊，因为你要去讲你就得装备自己啊。
咁你翻到嚟之后咧，就大发热心，快啲去装备自己，因为你要去讲，你要首先自己要装备。
所以这样的话，实际真正去过宣教工厂的弟兄姊妹回来以后，都是灵命被复兴。
所以去过宣教工厂嘅人翻到嚟，佢哋嘅灵命系复兴。
努力在灵命和真理和生命上来装备自己。
努力喺真理同埋呢个真理上面更加去装备自己。
那当然，这样反过来就帮助了我们教会的复兴。
从咁样讲，反过来就真系帮助咗佢哋教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把使命和灵命要挂钩。
所以我哋弟兄姊妹要将使命同埋灵命要
这样能够促进我们教会的复兴，
可以促进我哋教会嘅复兴。
所以我们中国的是基督徒是有使命的，
我哋中国嘅基督徒要有使命。
但是我们中国的信徒能不能够不辱使命？
我哋中国基督徒可唔可以不辱使命咧？
我就不敢说了。
我就唔够胆讲啦。
如果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不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
如果我哋中国基督徒唔可以完成上帝要我哋做嘅工，
福音同样会传到地极。
福音同样依然会传到地，
上帝会兴起别的民族，
上帝会兴起其他的民族。
大家知道印度啊？
大家知道印度？
印度是佛教的起发源地，
印度是 佛教的起源地。
现在印度的基督教非常的兴旺，
现在印度的基督教非常兴旺，
完全出乎人的想象，
这个出乎人的想象，
这是上帝的手，
是上帝的手。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不要辜负上帝的希望，
我希望中国的基督徒不要辜负神对我们的期望，
将来我们可以坦然的见主，
我们当将来可以坦然见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辜负了我们现今的机会，
不要辜负了神现在给我们的机会。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